忘记记啊。
一开始一定要先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终于等到了，就是本周六，不要忘记去投票，记得投同意罢免咯。大家麻烦你的身份证印章还有你的投票通知都要准备好，然后投票好吗？我们一起创造历史。好了，把重要的事情说完，再来说说其他也非常重要的事。上周忘记感谢一次性投内的听众，分别有王小姐、赖小姐、陈小姐，本周则有张小姐、黄小姐以及淡月，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另外也感谢本周付费订阅的会员，有 Juicy、Wei、Soul、Jet In、Lola Ma、Champ、Chen Wen Yu、Natalie Muse、Chin Chu、Wen 以及 Joe Ye。 非常谢谢以上付费订阅的听众，尤其还看到熟面孔，真的真的很感动。其他没有付费订阅的会员也非常谢谢你们的订阅，大家一起加入最屁的大家庭咯。另外大家有跟上上周日的直播吗？没跟上没关系，我是预计每个月都会直播一次啦，那就下次记得跟咯。我会在直播念 Apple Podcast 留言，大家就麻烦五星好评留起来。另外这边也鼓励大家投稿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啦，投稿连结会在资讯栏和 IG 档案里面都有，再麻烦你们咯。好啦，那我们现在来进入节目。本集涉及大屠杀、详细描述以及杀害儿童的敏感内容，如果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84年7月18日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暑假周三，许多小孩在街上奔跑玩耍，爸妈带着孩子到麦当劳吃吃素食。但是在圣地亚哥的圣伊西德罗区的麦当劳，当天走进了一个死神，詹史背着三把枪走进麦当劳开始开枪后，他就没有停手过了，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他边破口大骂，放着音乐跳着舞，边毫不犹豫地不断开着枪。大屠杀进行了一个小时以上，麦当劳当中尸体遍布，成为了一个恐怖的景象。大家都在想，究竟警方何时才会来拯救他们。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James Oliver Huberty 詹史，就是 Godusai 的詹史，出生于1942年10月11日天秤座，出生地是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叫做 Canton 坎顿的城市，史爸叫做 Earl， 工作是品管员，史妈叫做 Isel， 是一个家管。詹史上头还有个姐姐叫做 Ruth。 詹史在三岁的时候不幸的染上了 Polio， 也就是小儿麻痹 P-O-L-I-O， 因此终身都有行走上的困难。詹史的爸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在詹史八岁的时候全家就搬到宾州的 Amish 阿米许人所处的一块155英亩的农村生活。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阿米许人，他们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是起源于17世纪的瑞士和德国，后来移民到美国。宾州是他们定居的一个州之一，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避免和现代社会过度接触，意思就是他们不用电也不用车哦，连穿着都非常的复古。不过就在他们搬到阿米许农村之前，史妈表示她非常的讨厌乡村生活，因此拒绝和他们一起搬家，就选择离开家庭，独自搬到亚利桑那州的 Tucson 图桑市，成为一位五旬节派的街头传教士。而史爸后来再婚后，詹史对继母怀有强烈的敌意，所以詹史后来成年离家后就很少跟家里联系了。史妈抛家弃子对詹史来说打击非常大，他就靠着家里的鸡舍哭哭，从此以后他就变得既自闭又暴躁。詹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爱上了枪支，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打靶，青少年时期就成为一位枪械技师。高中的时候，詹史因为家里的信仰掰咖以及他不愿意跟人社交的缘故，常常在学校被霸凌。高中毕业，他原本上了一间叫做 Malone College 马龙学院的基督私立大学念社会学，可能后来发现社会学要跟人类社交还有接触的环节实在是太多了， 他后来就转到技术学校 Pittsburgh Institute of Mortuary Science 匹兹堡殡葬科学学院就读。殡葬业不用接触活人，只需要接触死人嘛，所以深得詹史的心。1964年詹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殡葬礼仪师执照，隔年又取得了 Embalmer 防腐处理师的执照。在念殡葬学校的期间，詹史认识了 Edna Markland 阿娜，两人相恋并于1965年结婚。詹史后来开始在一间殡仪馆工作，但是因为他反社会的个性，没有想到除了面对死人之外还得面对上司，在面对上司的时候动不动就发脾气跟起冲突，所以做了两年的防腐师之后，他决定转行找一个更自闭的工作来做，那就是焊接工。由于焊接工不大需要跟人互动，詹史虽然孤僻又沉默寡言，但是在工作上的表现相当亮眼，而且还愿意加班，因此获得多次的升迁和加薪。于是詹史和阿娜夫妻俩就一起搬到隔壁比较高级的区，叫做马西龙区，购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但是很不幸的，他们的房子在1971年的一场火灾被烧毁了。据消防人员说，他们在烧毁的屋内发现了大量的枪械，甚至包括一把全自动的武器。那么有全自动武器意味着什么呢？所谓的全自动武器啊，就是只可以连续发射子弹的枪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乌兹冲锋枪，虽然美国人能够拥有枪支，但是对于全自动武器的规定其实相当严格，有的州甚至是全面禁止拥有全自动武器的，就是因为非常危险。不过在俄亥俄州或是其他能够拥有全自动武器的州，你只能拥有在1986年5月19日之前制造的全自动武器，并且需要注册压手印才能够合法拥有。而像詹史这个有点反社会性格的人，拥有全自动武器可想而知其实是有点危险的。他们的房子烧毁之后呢，两人在同一条街上又购买了一栋房子，接着在原本烧毁房子的位置重新盖了一栋可以住六户人家的公寓，他们就把这些房子出租来赚钱。1972年30岁的詹史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叫做 Zelia。 1974年生下二女儿 Cassandra， 但是没多久詹史就开始家暴太太和女儿，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严重到有次阿娜的下巴被詹史打爆，阿娜只好报警。根据坎顿市的儿童与家庭服务部的报告，詹史曾经多次殴打女儿或是打他们巴掌。虽然詹史在家里的行为相当失控，阿娜却没有要跟他离婚的意思，而是建议詹史去接受心理咨商，但是詹史不愿意。为了减轻詹史所带来的敌意和压力，阿娜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说服詹史说她可以用塔罗牌看到他的未来。诶，没想到这招居然有用，每次阿娜帮他占卜之后，詹史都会冷静下来，并且按照阿娜给的建议行事。詹史一家在他们的社区当中名声不是很好，詹史有一个小本本，专门记下他认为被冒犯或是他觉得被得罪的事，而且他还曾经跟其他人说，不论是好债还是烂债他一律都会还。詹史还曾经鼓励女儿跟社区其他另外两个不和的女孩们打架。警方也表示他们经常接到邻居的投诉，不管是噪音还是詹史训练攻击犬的争议，而阿娜也并没有置身事外。她曾经在1981年因为恐吓他人而被逮捕了四次，其中一次就是因为噪音的问题。阿娜和邻居开始大吵后，阿娜一个北宋就举起一把9厘米的手枪对着人家。1983年詹史大概是水逆吧，他先是被公司裁员，没多久又出了一场机车事故，导致他颈部受伤，手也因此会抖个不停，无法再从事焊接工作。于是詹史开始相信美国政府正在和他作对，包括前总统 Jimmy Carter 以及当时的总统雷根。他更相信当时美国和苏俄的冷战会升级，并且擅自预言经济即将崩溃，核战即将来临，所以他就开始囤积武器和食物。少数有进入詹史家的人表示，他家真的有很多枪，而且不管詹史站在哪边，身边都会有一把伸手可得的枪，而且他家的枪都是上膛并且没有上保险的。没多久詹史认为他们如果把家产卖卖搬到墨西哥去生活的话，钱钱可以花得比较久，于是他便申请了墨西哥的居留资格，卖掉六户的公寓赚得$115,000，再卖掉自己住的房子获得$12,000，接着把其他的家当弄个小仓库放一放，就举家搬到墨西哥的提华纳市。但是詹史想得太天真了，他几乎不会说西班牙语，在墨西哥根本找不到工作。做了三个月后，詹史就发现自己做一个很烂的决定，全家于是就在1984年1月搬回美国，并且在加州的 San Isidro 圣伊西德罗定居。 那这个圣伊西德罗是圣地亚哥市当中的一区，它是位于美国最南端，基本上就是跟墨西哥的提华纳市接壤。这里原本只是一个小社区，1920年代因为提华纳成为娱乐圣地之后而逐渐发展起来，很多人会住在圣伊西德罗然后去提华纳工作。二战之后，由于圣地亚哥出现住宅短缺，这里的人口便再次急剧上升。1957年圣伊西德罗被并入圣地亚哥市，从原本的独立城市变成圣地亚哥的一个区，这边也是全球第四繁忙的边境关口所在地。詹史在圣伊西德罗找到了一份在大楼当保全的工作，但是才做没几个月，1984年7月10日他就因为表现不佳被解雇了。7月15日詹史终于承认自己心里有问题需要帮助，他就告诉阿娜他准备好要接受咨商了。两天后詹史就打电话给当地的一家心理健康诊所预约看诊。接电话的人先按照惯例问了他五个筛检的问题，像是你是否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想法，是否有幻听或幻觉等等的问题，詹史通都回答否，不愿意更进一步谈论自己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接线人员就记下他的资讯之后跟他说会有人回电给他，但是由于詹史当下在电话当中表现得相当冷静，所以接线人员觉得诶他应该没有很紧急吧，就把他归类在不紧急只需要在48小时以内回电的名单当中。不过据说诊所接线人员还将詹史的姓给拼错了，把 Huberty 多加了一个 S 拼成 Huberty， 而这通电话是在事发前一天打的。接线人员表示詹史当下很有礼貌而且还蛮理性的，感觉完全没有正在经历危机或是严重心理疾病的迹象。打完电话后的詹史在电话旁边等了好几个小时，一直都没有接到回电。大家都知道那是没有手机的年代，所以你必须在家用电话旁边等人打电话过来。既然等不到电话，詹史便决定骑着机车出门了。家人表示这几个小时他们都不知道詹史到底去哪了。等到詹史回来后，阿娜觉得他看起来心情还不错，全家一起吃了晚餐，接着一起骑脚踏车到公园晃晃，然后就回家。詹史将孩子们哄睡后，詹史和阿娜还一起在电视前看了一部电影。阿娜表示詹史之前在俄亥俄州的时候曾经服用一种叫做 Valium 的药，那这种药是一种安定剂，在台湾就叫做安定，这是一种蛮容易上瘾的药。据说詹史他在服用安定的时候效果还蛮不错的，但是他们搬家之后，阿娜就没有办法再帮詹史取得安定的处方签药。而詹史打电话给诊所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他的药没有了，如果他有说的话，通常诊所都会帮他安排优先看诊。1984年7月18日那天是一个周三，詹史因为被开了张交通罚单，所以他必须开车到至少要两个小时的地方出庭处理这张罚单，他就带着全家人一起到法庭。等到他出庭的时候，他跟法官说自己才刚从俄亥俄州搬来，不知道他当时行为是违法的，法官人也很好的撤销了他的罚单。一家人离开后就到法庭对面的麦当劳吃午餐，接着一起到圣地亚哥动物园晃晃。在动物园里的时候，詹史对阿娜说 Well, society had its chance. 哎呦，我已经给了社会机会了哦。阿娜听了一头雾水，不知道詹史在攻杀小，但是没有太深究，就当詹史在开玩笑耸个肩就算了。回家后阿娜小睡了一下，几个小时后詹史把她叫醒，破天荒的做了一件他很少做的事，那就是亲了阿娜一下，然后说他要去狩猎人类了。阿娜以为詹史可能心情有点不大好，想要故意激怒他，就选择不理会。于是詹史拿了三把枪，分别是9厘米 Browning HP 半自动手枪，一把9厘米的乌兹卡宾枪，以及一把 Winchester 12号散弹枪，将他们用毯子包起来带着。准备出门的时候，他看着12岁的大女儿说 Goodbye, I won't be back. 拜拜，我不会再回来了。詹史接着上了车，开了不到一条街的距离，平静的位在 West San Cedro Boulevard 西伊西德罗大道上的麦当劳的停车场。接下来我虽然不会讲到所有受害者，但是人名还是蛮多的，建议大家可以搭配照片一起看。当天下午3点59分詹史走进麦当劳，一进门他就用散弹枪瞄准在柜台后工作的16岁少年 John Arnold 阿强。他的乡里跟他说 Hey John, that guy's going to shoot you. Hey 阿强，那个家伙要用枪射你呢。接着詹史扣下了扳机，阿强超幸运，因为枪并没有发射。不过阿强以为这整件事情只是一个恶心的玩笑就走开了。詹史于是检视他的枪，餐厅的经理也就是22岁的 Neva Khan 小捏此时走向柜台，正好就碰到詹史成功的让散弹枪发射，子弹打进了天花板。接着他马上拿起乌兹卡宾枪朝小捏开了一枪。这边跟大家说一下，乌兹卡宾枪跟冲锋枪不一样， 它不是全自动的，而是半自动的，所以一次只能发射一枪。而詹史这一枪正好打中了小捏的左眼下方，小捏当场毙命，接着再度用散弹枪瞄准阿强，这次打中了阿强的胸口。不过还好的是，阿强最终捡回一命。接着詹史转身面对用餐区，命令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他对所有的人大吼说他们是肮脏的猪以及越南王八蛋。幸存者后来回忆说，詹史自称自己是越南农民，但是詹史根本就没有当过兵，而且他还跟现场人说他已经杀了1000个人，还要再杀1000个。此时25岁的 Victor Rivera 阿伟当时正在跟太太还有小孩一起吃饭，他站起来恳求詹史不要再开枪了。詹史给他的回应是朝他开了14枪，并且一边怒吼要他闭嘴。阿伟最终重伤不治死亡。接着詹史将注意力转向一群妇女和儿童，他朝19岁的 Maria Comanero Silva 玛利亚的胸口开枪，玛利亚当场死亡。接着詹史对着15岁的 Imelda Perez 阿印以及他9岁的妹妹 Claudia 小可开枪，阿印幸运存活，小可则是被射中9枪，射中肚子、脸颊、大腿、臀部、小腿、胸口、背部和腋下，小可当场死亡。詹史真的是死，他除了对麦当劳里的人开枪之外，他也会对麦当劳外的人开枪。4点05分，当时有一家三口，分别是31岁的 Astolfo Felix 阿福、23岁的 Maricela Felix 玛丽以及他们就4个月大的女儿 Carlita 丽塔，他们正从停车场走向餐厅，当时以为餐厅因为玻璃破裂正在整修，并且以为朝他们走来的詹史是维修人员，没想到詹史却对他们开枪。阿福胸部、头部中枪，玛丽则是头部、手背和胸口中枪，4个月的丽塔则被重伤了颈部、胸部和腹部。阿福和玛丽赶紧摇摇晃晃地带着女儿逃离詹史的射击范围，接着玛丽在倒下前赶紧将女儿交给阿福，阿福便带着丽塔冲进邮局交给一个陌生女子，恳求对方帮忙救救他们的女儿，然后又跑回外头查看太太玛丽的状况，并且帮助玛丽进入附近的一栋建筑物避难。这位陌生女子赶紧报警说她手上正抱着一个被枪击的陌生婴儿，并且告知他们人在圣伊西德罗的邮局当中。警方接到报案之后，一名叫做 Miguel Rosario 阿罗的警察立即赶往现场。不过圣伊西德罗其实有两个麦当劳，阿罗前往的是东边的另外一间，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搞错地点了，就立马掉头。等到他到达正确的麦当劳的时候，事先开进隔壁邮局的停车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邮局，因为受伤的婴儿就在那边。阿罗当时其实完全不知道麦当劳里面有个少爷在乱射人，因为他原本以为那名婴儿是在麦当劳附近发生的某个独立事件中受伤的，根本没想到餐厅里居然有个持枪的詹史。当阿罗从巡逻车走向邮局正门的时候，詹史从餐厅出来朝他开火，阿罗立刻躲到一辆卡车后方掩护，詹史于是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开枪试图击中阿罗，但是都没有成功。阿罗于是马上用无线电回报指挥中心，告知自己正在遭受攻击。枪击案的幸存者表示，詹史当时随身带着一台收音机，一开始他们以为他是要听关于自己攻击事件的新闻报道，但是事实上他只是放了音乐，一边开枪杀人一边跟着音乐起舞。12岁的 Keith Thomas 阿奇和他最好的朋友，也就是11岁的 Mateo Herrera 马泰，以及马泰的爸妈 Ron 阿龙和 Bliss 布利一起到麦当劳吃饭，他们都成为了詹史的标靶。阿奇虽然身中多枪，被打中肩膀、手背、手腕和左手肘，但是都不是太严重的伤，因为大部分都被马泰的爸爸阿龙给挡下了。阿龙身中7枪，被打中肚子、胸口、手背、臀部、肩膀和头部，不过阿龙最后幸存了下来。然而马泰和妈妈布利都因为头部中了多枪，两人当场死亡。当时有3名11岁的男孩牵着脚踏车从附近的甜甜圈店走向麦当劳，他们分别是 Joshua Coleman 小叔、 David Delgado 阿黛和 Omar Hernandez 小欧。此时有个路人从对街对着他们大喊了一些他们听不清楚的话，三人因此犹豫了一下。这个时候詹史看到了，就开始朝他们射击。小叔的背部、手背和腿部都中枪，因此倒地。小欧背部中了很多枪，阿黛则是头部中了好几枪。小叔倒地后转头看自己的朋友们，跟他都一样倒在地上，小欧正在呕吐，最终只有小叔幸运的存活，他的两个朋友都当场死亡。真是不敢想象看着自己朋友死亡的场景，小叔后来应该有 PTSD， 经常做噩梦吧。然而小叔看到的死亡不只是自己的朋友，此时倒在地上的小叔挣扎着呼吸的时候， 看到一对夫妻打开麦当劳的门，准备一起进去吃东西。那就是74岁的 Miguel Victoria 老米和69岁的太太 Ada Victoria 艾达。当老米伸手帮艾达开门的时候，詹史就开枪射击，艾达的脸部中弹立即死亡，老米则是受了伤。老米于是抱着艾达的遗体轻轻地擦去他脸上的血，接着他就骂詹史到底是安怎。詹史于是走向门口，对老米骂了三字经之后朝他的头部开枪，老米当场死亡。此时警察阿罗躲到一个能够暂时瞄准詹史的位置，但是他并没有开枪，因为他不确定餐厅内是否还有其他的枪手，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准确地穿过玻璃击中目标而迟疑。然而在餐厅内部，詹史则是一直不停地乱射，子弹打在不锈钢厨具上反弹，现场子弹乱飞一通。这个时候詹史发现三名女性试图躲到一个座位下，她们分别是24岁的 Guadalupe Del Rio 小瓜、25岁的 Gloria Ramirez 小格，以及31岁的 Aristelcy Vargas 小蕊。小瓜靠墙躺着，被两个朋友小格和小蕊用身体挡着，詹史朝他们三人开枪。小瓜虽然身中数枪，但是都不严重，小格则是奇迹似的毫发无伤，小蕊则是头的后方中了一枪。他是这场大屠杀当中唯一一个中枪之后还活着，但是送医急救不治死亡的人。詹史有时候会停止开火，走向已经中弹的受害者，再对他们补上一枪，所以有很多装死的受害者最后还是会被他射死。那这个时候有个女子完全不知道麦当劳里正在发生大屠杀，开车到德莱苏的窗口才瞄到詹史正在朝顾客扫射。女子吓到立刻倒车，结果却撞上了后方的围篱。她和两岁的女儿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躲在车子里面，成功的躲过了攻击，毫发无伤。接着詹史宣布他要餐厅里还活着的人保持安静，并且要他们也让自己的小孩保持安静，因为他觉得很焦虑，不想被迫杀害小孩。不过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早就已经杀了好几个小孩了。这个时候那个一开始被射的一家三口，也就是将女儿丽塔交给陌生人帮忙的阿福以及太太玛丽，他们三人都已经被送往三个不同的医院急救，因而丽塔的求生意志非常的强。虽然腹部头部都中枪了，花了好几周才和父母团聚，但是她奇迹似的生还了并且康复了。但是玛丽因为脸部中弹导致一只眼睛失明，而中枪的手臂则是永久失去功能而无法使用。而在麦当劳内，虽然詹史要求其他人让小孩安静，但是有的小孩没有办法保持安静，詹史便逐一朝这些他觉得吵闹的小孩开枪。他朝11岁的 Aurora Pena 小极光开枪，小极光只被打中了腿部，那是因为他的阿姨也就是18岁的 Jackie Rice 帮他挡了大多数的子弹。小杰此时还怀孕了，他身上中了48枪，他与腹中来不及出生的孩子当场死亡。更让人难过的是，小杰当时才八个月大的孩子 Carlos Rice 卡洛在妈妈的尸体旁坐着大哭。詹史对着卡洛大吼，接着用手枪朝卡洛的背部开了一枪，当场杀害了才八个月的婴儿。大家可能无法置信，但是这个时候詹史已经在麦当劳里开枪开了30几分钟了。接着詹史发现一群躲在厨房里的麦当劳员工，他大喊说，哦，还有更多人啊，你们这些混账想躲起来啊。其中一个员工用西班牙语说，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詹史于是便朝他们开枪，当场杀害了18岁的 Margarita Padilla 马格、19岁的 Elsa Barbara Fierro 阿莎以及21岁的 Paulina Lopez 宝拉，然后对着17岁的 Albert Leos 阿北开了4枪，直到子弹打光。一名员工试图从后门逃跑，但门被锁住了，他只好从厨房后方的楼梯跑下去，并且躲进了一间储物间。当詹史正在重新装子弹的时候，受伤的阿北用尽最后的力气爬下厨房的楼梯，并且躲进同一个储物间里。这个时候的阿北因为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痛，为了不暴露隐藏的地点，只能强忍着不发出任何声音。他咬住一块布来保持安静，并且用鞋带绑着一些伤口来止血。詹史回到餐厅后，得意地欣赏自己造成的屠杀景象。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因为被怀孕的阿姨保护只被打伤腿的小极光张开了眼睛。詹史愤怒地对他骂三字经，还朝他丢了一包薯条，再朝他开了3枪。小极光因此受了重伤，但是他最后奇迹般的生还了。这个时候餐厅的人都在想说，奇怪，警察到底在哪边啊？大屠杀已经进行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见警察的踪迹呢？还记得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阿罗吗？阿罗其实正在等待其他支援的警察到场。其他的警员终于到达现场的时候，虽然他们试图将餐厅前的三个儿童救出，但是餐厅外没有遮蔽物让他们能够向前推进， 而且詹史还一直不停地朝他们开枪，警方一时之间束手无策。此时警方也封锁了六条街，并且声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局势，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尝试制止詹史。 SWAT team 特种武器和战术小组终于在下午4点40分到现场，他们在接下来的20分钟拟定行动计划，一直到5点02分才有一名狙击手和观测手在邮局的上方建立了射击的位置，从那边射击到麦当劳的距离大概是33公尺。由于麦当劳的窗户有贴染色膜，而且是层压玻璃，那所谓的层压玻璃其实就是安全玻璃啦。他们在两片或是多片玻璃当中夹了一片塑胶膜，这样玻璃碎了之后就会粘在塑胶膜上，才不会四处飞散。所以麦当劳的玻璃因为沾湿射击的关系有了弹孔，但是没有破掉，反而是产生像蜘蛛网一样的裂纹，因此让视线更加模糊。直到沾湿再次向外开火，打碎了正门的一扇玻璃，狙击手才终于有了机会。在朝门外开枪之后，詹史坐在点餐台上重新装填弹夹。狙击手表示他可以看到詹史的双腿挂在柜台晃来晃去的。当詹史填装完毕后从柜台跳下走到破掉的门前，他的头部被门框挡住了，但狙击手仍然成功地瞄准了詹史的心脏，发射后精准地将詹史击毙。验尸结果显示子弹贯穿他心脏下方的大动脉，接着穿过脊椎从背后穿出。法医表示41岁的詹史几乎是瞬间就毙命了。警方随后进入餐厅开始将幸存者送出急救，他们搜查整间餐厅确认没有其他的枪手之后走上楼，发现一群员工躲在储物间里。警方将他们带到安全地点后立刻将阿北送医急救。整起枪击事件持续了77分钟，詹史总共杀害了21人，如果包含尚未出生的胎儿，死亡人数是22人，还造成19人重伤。由于警方救援的时间真的太长了，他们因此受到强烈的抨击。警方表示是因为太阳角度的关系看不清楚内部啦，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餐厅里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很多记者在案发当下就到了现场，说他们透过窗户亲眼看到詹史开枪杀害很多人，更何况还有3名儿童和一对年长的夫妻倒在餐厅外面，很明显都中弹死亡了，怎么会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警方更声称大多数人都是在攻击开始前的10分钟被杀害的啦，但餐厅内的幸存者们通通都否认这个说法。而那个被打中后逃到地下室躲起来的阿北，他现在是在圣地亚哥当警察，他也表示他和同事是在整个枪击事件进行了至少35分钟之后才被枪击的。而虽小的阿龙就是带着太太布利和儿子马泰以及儿子的朋友阿奇一起到麦当劳吃饭，结果太太和儿子都死了，他是在攻击开始的时候就被打中的。结果詹史在过了45分钟之后又回来再给他一记回马枪，而那个时候 SWAT team 小组早就到达现场。大屠杀的隔天，詹史的太太阿娜打电话给新闻媒体，表示想要说出他自己的故事。他说詹史以前在俄亥俄州的时候曾经在他们家的地下室开枪练习，还提到詹史非常的排外，尤其是对墨西哥人。虽然说从他的受害者看来这一点好像是事实，但是这间麦当劳其实离墨西哥这么近，本来就很多顾客是墨西哥裔的，所以要说詹史的动机是因为歧视移民也是蛮牵强的就是了。麦当劳原本计划将这间店重新整修之后恢复营业，但是经过了多方的考量，他们就决定把餐厅拆除，并且将土地捐赠给政府，条件是不能把这块土地拿来新建其他的餐厅。而这块地最后也被卖给了 Southwest College 西南学院，校地前方的一部分保留作为纪念地。西南学院后来也用21根大理石六角柱做成了纪念碑，每根柱子代表每一位罹难受害者，依年龄和身高长短不一，柱子前有一个铜牌刻了受害者的名字。每年的屠杀纪念日，也就是7月18日和墨西哥死者节，都会摆放花束、蜡烛和贡品。幸存者与罹难者家属后来对麦当劳与圣地亚哥警方提起了诉讼，但是这些诉讼最后都被驳回了。不过麦当劳后来仍然捐了$100万成立受害者救助基金。1986年，詹史的太太阿娜对麦当劳还有詹史的前雇主提出了$500万的诉讼。阿娜声称焊接工作中暴露于化学物质以及长期使用麦当劳才会导致詹史犯下这起枪击案。他更在法庭上提出验尸结果，表示詹史体内有高浓度的铅和镉，认为这个是詹史13年来在缺乏适当安全设备下进行焊接工作的结果，再加上他摄取过量的味精才会导致他出现无法控制的暴怒去大屠杀的啦。 不过这个诉讼最终在1987年被驳回了。哎，这也让我想起有很多人传给我看的，说普利兹奖的学者提出铅犯罪理论，认为西雅图、塔科马地区出了三个连续杀人犯，跟当地的铅污染有关。铅是一种会影响大脑前额叶的神经毒素，而前额叶是掌管判断力、冲动管制、同理心的区域。他们因为身在铅污染很严重的区域，造成大脑发展受损，所以才会出了三个连续杀人犯。但是有人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还有再搭配上二战后很多父母都有战争后的 PTSD 虐待自己的孩子，才会导致产生这么多连续杀人犯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说法，希望有谁的硕博士论文能够来讨论一下这个说法。2015年，詹史的大女儿 Zelia 在一次的访问当中表示，如果她能够回到过去，在那天发生之前杀了她爸爸，她会这么做。她说自己一生都在努力成为跟她爸完全相反的人，因此成为了一名护士，说这样她才能够帮助他人。他将这个视为疗愈自己的方式。这集最后的听众投稿是来自于 I am a fan， 他要提供的是一个性骚扰的故事，是发生在他小学一年级的事。他说，之前听到听友们分享的各种性骚扰故事时，真的好惊讶，竟然有这么多恐怖的事情，连带觉得自己真的是超级幸运，从来没有遇到可怕的事情。但是也想起学生时代好友常在车上遇到性骚扰，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自己竟然没有给他更多同理心的支持，只有给他一些没用的建议，例如不要选择靠窗的位置之类的，内心小小的自我检讨了一下。有一天地形走路时，听着别人的故事，有个埋藏在心中的久远回忆浮现。小学一年级时，有一个男同学常常被班导师打，大多是成绩不好、功课没写之类的问题。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家庭关系很复杂，已经被父母弃养，所以是一个隔代教养的孩子。因为当时班导师是一个情绪控管有点问题的人，我又刚好是一个喜欢在家里跟家人分享学校点滴的喋喋不休儿童，这些故事也传到家人的耳中。后来因为家里需求，大人之间讲好，每隔一两周时间，家里会请这位男同学的阿嬷来家中帮忙杂物。这位男同学也可以来家里跟我一起写作业，写完作业还可以一起玩。有一天我们写完作业在房间玩，他竟然突然把我扑倒在榻榻米上，张开嘴巴靠近我脖子部位。但因为他嘴巴实在太臭了，身为一个从小讨厌别人碰我、极气味敏感的高敏感人，我立刻把他推开，说你在干嘛，接着离开房间。虽然觉得他的举动真的很奇怪，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但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不过之后只要跟他单独相处，我都会有警戒心。幸好过没多久，这位同学就跟我说他要转学，之后也就完全断联，这件事情就这样沉在回忆的角落。完。回想起这段回忆的我，当下真是超震惊的，没想到大家的故事刺激我想起这段回忆。虽然跟大家众多的故事比起来，这真的是一个相对轻微而且幸运的事件，但就把这个小故事献给醉屁啦。真的非常谢谢你跟我说你的小故事。关于你说到其他人遇到性骚扰的时候没有同理心，只有给当事人一些建议之类的，我觉得错不在你啦，这是一种社会氛围。毕竟在我们小时候不如现在，大家比较容易检讨受害者，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嘛。至于我看到你说你的家人帮助这位男同学的阿嬷，我觉得你家人人真的很好，还会主动去帮助别人，相信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是真的蛮棒的。只是没想到男同学会突然扑倒你，还好你没有被怎么样。不过我想你多少应该是有点 PTSD 吧，希望男同学的阿嬷之后发现他不寻常的举动，然后有好好的教导他，希望我们这一辈教导小孩，让我们20年后的社会不会再有这么多变态。再次谢谢 I am a fan 的故事，这边再鼓励大家多多投稿小故事咯，投稿连结在资讯栏以及最屁 IG 的连结都有，非常谢谢大家咯，大家记得去投票啦。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